周瑜从孙乾的嘴里得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下落，感情诸葛亮悄悄的已经把人马领到油江口去了。当时周瑜呀，是又急又气又吃惊啊！他着什么急呀？啊，我们江东这次战败曹操花费了多大的心血，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，那么容易就把曹操给战败了。现在可倒好啊，打败了曹操，诸葛亮把人马领到油江口去了，甭问呢，他这是安心不善，要取南郡得荆襄。那荆襄是我们江东的门户，我家主公孙权早有秉吞此地之心，现在可倒好啊，还没等我们缓过手来呢，诸葛亮啊要想捡这个便宜。更使周瑜生气的是啊，明着说孙刘两家联合聚草，实际你刘备诸葛亮出了什么力气了？可以说是兵卒未动，不是就来你个诸葛亮吗？现在把曹操打败了，你想情现成的？嗯，周瑜是有点生气呀、啊。他吃惊呢，这诸葛亮用兵太神速了，什么时候压马巧动的把人马带到油江口去了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所以周瑜赶忙把孙乾打发走了，说他明儿个到油江回礼。鲁子敬这一问呢，才闹明白。哦，我说都督这么着急，这么上火呢？那么都督您到了那地方打算怎么办呢？周瑜笑了，我明着给他回礼，暗中啊，我看事做事，得手我就把刘备和诸葛村夫这么一杀，好除去我江东一患。鲁肃点头，这回他不能再阻拦了。都督，这么着吧，明儿我跟您一同去，嗯，今日早早休息，明日一早领精兵三千，带斩将二十员，咱们是游江回礼。遵令。不提周瑜和鲁肃在这儿怎么安排，再说那位孙乾先生，孙乾呢辞别了周瑜，回到了游江，一见刘备，他就把周瑜告诉他这些话学说了一遍。啊，刘备一愣啊，他赶忙问诸葛亮，啊，先生，主公，周瑜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跑这儿来回礼来了？就因为我们去给他贺贺功，他就亲自来回礼？诸葛亮摇了摇头啊，主公啊，我看周瑜不会是为了这个回礼而来，这点薄礼怎么能惊得动他呢？就是啊，那么先生您说他这来意为何呀？他这是明着来回礼，实际呀、啊、是为了南郡的事情来的。我们把人马屯到这儿啊，周瑜有点不放心呢、啊。嘿，先生，这算让您给猜中了，我想也是这么大的事儿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主公，您不必担忧，周瑜明天来了，他必有话说呀，他有来言，咱有去语，您就如此这般这么回答他，别的事情由我来安排。哦，有劳先生。刘备答应了，诸葛亮暗传了三道令，做好了一切安排。第二天一早，探马来报，都督周瑜、周公瑾率领精兵三千，战将二十员，由鲁肃陪同，来游江回礼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，吩咐一声再探，然后传令，鼓炮齐鸣，辕门大开，是奏乐相迎。说着，诸葛亮陪着刘备是接出了辕门，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，呼，远处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 盔明甲亮，刀枪越眼呐，好威风。那当然了，刚打完了胜仗，在人马的最前面是周瑜，紧随着他的就是鲁肃。周瑜在鞍桥上也在举目远眺呢，他也在看。刚到油江，周瑜就听有打江面远处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，周瑜一看呢，远处江面上排开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的战船，中间有个大帅船呢，帅船上帅旗高飘，素白缎色的大道旗，红飞火焰，上书几个大字长山赵，这是赵云赵子龙啊。就在这功夫，就听远处山坳又传来了一阵战鼓声。周瑜顺着这鼓声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在远处山坳前面那会儿排开了500削刀手，一杆大刀旗是绿缎色的，掐金边走金线的，上书大字汉寿亭侯，中间红月光里一个斗大的官字，到旗下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绿征袍，胯下赤兔马，倒提青龙刀。关羽，哎呀，周瑜倒吸口冷气呀，心说不好，人家诸葛亮啊有防范有准备。就在这功夫，鲁肃往前一带马，冲周瑜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，都督您可不要轻举妄动，千万小心呐，人家诸葛亮有安排哟。不用鲁肃提醒，周瑜已经明白了，心里说，我可万万不能造次啊，看准了再说吧。这时候鲁肃提醒周瑜，都督您看，刘豫州和诸葛先生来迎接您来了。周瑜勒着马甩等离鞍下了坐骑，由鲁肃陪着抢步上前。豫州一向可好，哎呀呀，刘备深识一礼呀，都督被迎接来迟，望都督恕罪。岂敢岂敢，恭谨来的鲁莽，豫州海涵。说着周瑜看了看诸葛亮，诸葛先生别来无恙啊，都督您看，自从拜曹之后，我本想亲自去看望都督，没想到都督大驾光临于油江，我陪主公前来迎接都督。说着和鲁肃寒暄几句，刘备一看，啊，都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，来来来，你我帐中一叙，请啊，请请。哈哈哈周瑜笑着，右手一掏智己灵台，左手他要抓刘备的手腕子，干什么呀？这表示亲昵，这叫携手而行。周瑜这手还没等抓住刘备那腕子呢，忽听刘备身后有人哼了这么一声，嗯，
也不是哪位喘了口粗气。周瑜顺着这声音举目这么一看，啊，这谁呀？怎么了？只见在刘备身边站立一员大将，看这员大将晃荡荡赫泱泱，身高过丈，面皮黑，是黑中透亮，一双扫帚眉，齐叉拔叉，叉额绝乳鬓边，大怀眼，黑眼珠辣，白眼珠小，通关鼻梁，四方阔口，大耳朝怀，亚耳毫毛像排比相仿，扎着扎沙，这部胡须有二尺来长，暴涨刚然呢，迎风都吹不倒。那是胡子吗？比铁丝都硬。头戴深荷叶，八角板银盔，三穿锁子连环甲，内衬藏罗袍，藏罗袍上绣青松，松上落着一只鹰，松下一只熊，那叫英雄斗志。肋下佩剑，剑长五尺，墨杀银皮鞘，黑通口，黑瘦脸，黑四将， 墨色灯笼穗子四尺多长，迎风飘摆，大红中衣，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，瞪着俩大眼，攥着拳头，那是端姓周瑜呢。
这就是周瑜呀、啊，换别人非坐地下不可呀、啊。
周瑜一看啊，豫州，此位是谁呀、啊？
刘备一回身，赶忙给引荐啊，都督，我忘了给您指引了。这是我家三弟张飞，已得，赶快过来拜见都督。嗯，张飞已经端行周瑜半天了，久仰周瑜的大名。我以为这周瑜周公瑾呐、啊，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，不用问，一定是项掌三头，肩承鹿背，站起来顶汤先，坐下压颤着地，红胡子蓝靛脸，说话跟打雷一样。
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是一个小娃娃，长得还是蛮漂亮的。周瑜这张脸，三月桃花一枝嘴，六月荷花一帽水，白扑扑粉如如，红润润水灵灵，眉清目秀，齿薄春红啊。这张三爷是真可以、啊、他看着周瑜像小娃娃，人家都快四十了。现在大哥让过去给他十个礼儿，张飞觉得有点窝囊。我给你十礼，就凭你啊？你把我大哥刘备给诓到了三江口，差点把他害了。可惜当时我没跟着，只是我二哥去了。我要跟着，我就把你周瑜抓过来，吭哧一下，我肋下一夹，我就把你夹死了。提了起来，啪叽一下，我就把你摔死了。你呀，便宜了。现在你家张三爷怎么能给你十礼呢？可大哥已经说话了。张飞捏着个鼻子，抱着一万多委屈，我当是何人？原来是周。哎呦！刘备吓了一跳，心说：“三弟，你可别叫出周郎来。”那周郎背地里叫醒，哪有当面嚷嚷的？瞪了张飞一眼，张飞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周都督，俺一得，这厢有礼了哇！鲁肃一看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咱们快走吧。
鲁肃心说，这位真能嚷嚷，看怎么能嚷嚷。当阳桥前一声吼，喝断桥梁水倒流，一嗓子喝退曹兵百万。今儿个给你们留着好大的面子，还没好意思嚷嚷呢。
吹吹打打，刘备诸葛亮就把这位周瑜都督给请进了大帐。当时设宴款待啊，刚坐下本儿，张飞就把那酒壶抄起来了。哦，鲁肃这才明白，开始他以为张飞是刘备的保驾官呢，现在一看感情是司宴官。哦，这位真酒啊，悬了，今儿非喝趴下不可。怎么回事？不喝能行吗？他不得揪住耳朵灌呐？这司宴官可太吓人了。其实哪能啊，又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儿坐着，张飞绝不敢那么鲁莽啊。不过你喝一口他就倒一口，这倒是真的。酒过三巡，话就归了正题了。周瑜看了刘备一眼，啊，豫州，诸葛先生，都督，都督，您把人马屯在游江，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吗？
单刀直入啊，您把人马带这干嘛来了？是不是要想拿南郡呢？
刘备一听笑了，
都督，我把人马屯在游江是听候都督的调遣。我想都督如果要有取南郡之意，我刘备愿助都督一臂之力。都督如果不取南郡，刘备再取此城也不迟。
这话说的多肉头，咱们孙刘两家不是联合破曹吗？现在不是把曹操打败了吗？我把人马带到游江来啊，是听您的令。您要打南郡，我就帮帮你的忙。
您要不打，
那对不起，这地方我可要拿了。周瑜冷笑了一声，刘豫州，我主孙权早有秉吞荆襄之意，如今我们已经打败了曹操，此地焉能不取呢？这是我们的地方啊，我们凭什么不要
啊？哦，哎呀，都督，我不知都督您想过了没有？
我想过什么？南郡城池现在可是由曹仁镇守啊，那曹仁乃是曹操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呀。我听说曹操兵败长江之后，曾经在南郡住了几日，他走的时候不能不留下什么计谋啊。都督，您可不要大意轻敌，南郡并不是那么好取的呀。
哎，刘豫州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曹操本人怎么样？他统人马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尚且被俺江东杀的是丢盔卸甲，小小南郡不过弹丸之地，我是曹仁如草芥一将，他就像个小草籽那么大个将官，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。鱼取南郡如探囊求，我就像由兜里掏点东西似的，我就把这南郡拿过来。
哦，哎呀，望都督千万不可大意呀。
那么万一都督您要是取不下南郡呢？
你看刘备这不是斗气儿吗？这不是周瑜这时候正在火头上，
他一听这句话，腾的一下这气儿就撞上来了。
什么？如果我取不得南郡
啊？
周瑜看了看鲁肃，鲁肃好像要说什么，张了张口，这话没说出来。周瑜又看了看诸葛亮，诸葛亮啊，始终就那一个劲儿。在江东，周瑜跟他在一块儿待的日子可不算少啊。诸葛亮这副脸色他可没少看呢，总是那么笑么丝的，不着急不着慌的。哎，周瑜一看这脸色，他心里就不是滋味，反正他也是做点病啊。现在一看诸葛亮和鲁肃都没什么话好讲，刘备问的又这么紧，什么我取不下南郡？哼，豫州，如果我周公瑾真的取不下南郡，那就任凭豫州你去取
啊。刘备一听站起来了，都督，此话当真？
当真呢？
果然。
哎呀，周瑜多朕说过戏言，
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
啊？哎呀，都督啊，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说话，我家孔明和子敬可都在场。
周瑜听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找俩证人是怎么着？
刘豫州，你如果不相信，来来来，你我是宴前祭答。
说着唰，周瑜把手抬起来，
咱们击掌为信，你看怎么样？
我去打南郡，我打不了，你去取，我不管了，算我周瑜没本事。他们手就伸过来了。
这刘备也真有出手的。他有什么出手的？刘备看了看周瑜，自己慢慢的把那袖子这么一挽，他把手也抬起来了，看样子是要和周瑜击掌。眼看这俩手就碰一块儿了，本儿，刘备把手又抽回来了。
都督，我看不济也罢呀，万一都督取不下南郡，我去取，都督不会有什么埋怨呢？
嘿，这真是哀惊四惊，哀于四于尽，诸者赤尽，墨者黑呀。刘备跟诸葛亮这些日子没白待呀，他真学了不少的本事啊。刘备这个动作呀，使得诸葛亮非常满意，他不由自主的轻轻点了点头，这一点头正好让周瑜看见。周瑜一想，好啊，这诚心气我是怎么着， 干嘛要这掌把手又抽回去了？
哎，他一把抓住刘备的手腕子，啪，这掌就算记了。
刘江记掌等于打赌了，我江东取不下南郡，任凭你刘备去取。掌这不是记了吗？酒也不往下再喝了，把酒杯一推，周瑜告辞。没等刘备说什么，诸葛亮答话了：“宋都督，你说多气人，坐这儿陪酒那么半天，一声没言语，现在说了一句话，送客根本没挽留。”
鲁肃急了：“怎么了？他有好些话要说呀。他不同意周瑜跟刘备击这个掌，自己来也没法来，几次要开口啊，插不进嘴来。现在他巴不得让周都督消消气儿，在那儿坐会儿，踏踏的喝两杯，趁着这功夫自己好说两句。现在可倒好，周瑜告辞，诸葛亮送客。鲁肃一想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还坐这儿死白赖喝，我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？我这还有话要说，还全来不及了。告辞。说着，周瑜和鲁肃出了大帐。诸葛亮陪着刘备一直送出辕门，看着周瑜上了马，哎，他们这才回到大营。等一进辕门，刘备这脸就沉下来了，这眉头就挽起来了，刚才那精神头全没了。诸葛亮一看，怎么了？主公，刚才您挺高兴，现在我看您怎么满面愁云呢？哎呀，先生，刚才我这几句话说的不好，怎么了？您跟我说的时候啊，我也没仔细思量思量。您告诉我周瑜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他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说，我就按着您告诉的那些话说了。啊，是啊，主公您说的很好啊。好什么呀？你看看，咱们直到今天还没个立足之地呢，好不容易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败了曹操之后，咱们得了些子重，得了些刀矛器械，如今算有点战船呐，有点人马了。但是咱们得找个地儿，不能总在江夏那地方那忍着呀，也忍不住了。如今咱们要取南郡了，可咱不取，让人周瑜去取。这话我说后悔了。哦，诸葛亮一听是仰面大笑啊。主公啊，当初一日我不是告诉过您吗？让您得取荆襄，可您不要啊。哎，先生，你看此一时彼一时啊，那时候那荆襄归谁管辖呀？不是归刘表刘景升吗？我是不忍夺同宗之基业，可现在这些地方不是归了曹操了吗？当初我不想要，我是却不开面子，现在这地方归曹操，我当然想要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咱们怎么也得找一个戳烧火棍的地方啊。
呵呵，主公，您想要南郡了，那不难。现在呢，先让周瑜去杀。周瑜呀，如今是士气正旺啊，您看他那血气方刚那样，先让他打去，等他打的差不多了，我请主公您进南郡高奏，您看怎么样？刘备一听这句话，唰的下子脸上的愁云不见了，转忧为喜呀。先生，但不知您用的是什么计策，主公扶耳过来如此这般。哦，哎呀，先生，这可真是个上策呀，救急先生。送走周瑜之后，刘备呀和诸葛亮一起整天是操演人马。不提刘备他们怎么操练了，再说那位周都督慌慌忙忙的辞别了刘备，上马领着兵回来了。走到半路上，鲁肃可实在憋不住了：“都督，都督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周瑜一听，我怎么了？您跟刘备说了些什么呀？哎，周瑜愣了：“子敬，那酒席桌子上说的那些话，你在旁边坐着呢，你不是都听见了吗？我没说什么呀。” 有什么走板的地方吗？不是什么走板，您不应该那么说呀。我怎么说了？您不该说咱们打不了南郡，让刘备去打，这不是等于煮得了的鸭子给人家吃吗？您怎么能这么讲话呢？周瑜乐，子敬，你可真是个诚实君子，我一说你就信了啊，我那是骗刘备呢。您在骗他？当然了，我凭什么让他去取南郡呢？再说他也没那个力量取呀。子敬，咱们拿南郡是易如反掌，弹指可得呀，伸手我就把这地方拿过来了，还容刘备发兵啊？我这叫做个虚假人情，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听不出来，你还至于着这么大的急啊？哈哈，鲁肃才明白，要这么嘟嘟，那您就算对了。当然了，他们说笑着回到了钱江大寨，一回来周瑜是当即升帐，连口气儿都没喘。三通鼓声响过之后，文武众将全都到了，周瑜要亲自统兵兵取南郡。话刚出口，由打武将行列中闯出一员大将，且慢，都督，常言说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小小南郡何足挂齿，曹仁一将孤掌难鸣啊，我愿在都督台前讨一支将令，取南郡得曹仁首级，将他的人头献于帐下。哎呦，周瑜一看不是旁人，正是自己手下大将蒋钦。蒋钦，曹仁乃是曹操五虎将之一，你可不要轻敌大意。哎，都督啊，您何必长曹仁的威风，灭我们的锐气？如果我取不下南郡，斩不掉曹仁的首级，愿将俺蒋钦的人头献于都督。呵，拿脑袋担保，这口气是不小啊。周瑜点了点头，蒋钦听令，咱给你人马5000，你为取南郡先锋官，派丁奉、徐盛二将为副将，立刻起兵，我为后应，不得有误，得令啊！蒋钦刚把令箭接在手里，由打武将中又出来一位，谁呀？甘宁、甘兴霸。他给周瑜出了一个主意，说都督，这个南郡呢、咱不可轻取呀，因为南郡是曹仁镇守，夷陵是曹洪镇守，两城成犄角之势，互相呼应，咱们呢同时出兵，说不定同时能把两个城池都得过来，也让他们来个首尾难顾。周瑜看着甘宁点点头啊，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，他给甘宁5000人马去取夷陵，把两拨人马都派出去了，周瑜都督心里头非常踏实啊。为什么那么踏实呢？万无一失了，这两座城池是不费吹灰之力唾手可得呀。我让刘备和诸葛亮啊，你就大瞪着俩眼在旁边看热闹吧。周瑜正在洋洋得意之际，探视马飞抱进大帐，报啊！周瑜一愣，报上来，启禀都督，大事不好，甘宁、甘兴霸被困在了夷陵。